马上天下第54集。陈秋实并没有坐国军派来的车，他骑着马，这马建科和冯之良也只好骑马。袁春梅带着江碧云和梁楚韵坐车。袁春梅说呀，这他妈的国民党的车不坐白不坐，我们坐他的车烧他的油，这也是斗争啊。三团一营是全旅精选的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连排长可都是技术高手啊，这战士之中也多有身怀绝技之辈，被誉为敢死营。选营长的时候，袁春梅力排众议，差点跟陈秋实和赵子明拍了桌子，坚持让陈三川来当这个营长。确定谈判之后，吕布特地把一营调到西荒集一线，随时准备应战。一行人走到西荒集前卫哨站的时候，路边列队站着一排全副武装的战士。陈三川胸前交叉挂着两根皮带，屁股后边坠着两把驳壳枪，立正敬礼报告。陈秋实下马问，部队准备好了吗？报告首长，三团一营做好一切准备，只要首长一声令下，就立即打到淮上州，打他个鸡飞狗跳，活捉张林坡。陈秋实笑了笑，我们这次是去谈判，不是活捉张林坡的，也不是被张林坡活捉的。你们的任务就是在这里警戒，不要轻举妄动。记住，没有吕布的命令，不能越过集合一步。禀告首长，明白。我们就在集合这边操练，让姚刚嘴国民党的部队每天都能看见我们刺杀。好，那我问你，在谈判期间，万一姚刚嘴国民党的部队过来挑衅，比如他渡过集合或者过桥，你们怎么处置？陈三川说了，我们记住了首长的死命令，第一，鸣枪警告，第二，退避三里，第三，围而不打。好，要严格执行，围而不打尤其关键呢，围要围得严实，只要你把他围住了，消耗他的弹药，让他弹尽粮绝，等执行小组来了，你们就大功告成了。陈三川重重的一点头，我明白了，我挑逗他们主动过来。嗯，陈秋实满意的点了点头，他们只要没有过河，你就不要挑衅，以免授人以柄。打仗啊，要动脑子，匹夫之勇成不了大事。陈三川立正回答，我记住了。而后是一路辗转，第二天上午，执行小组到达淮上州，下榻在高城大饭店。这几个人呢，还算是见过世面的，但是啊，还是惊叹房间里的豪华陈设。马建科没有用过陶瓷便盆，到处问这茅房在哪里呀？进去之后找不到茅坑，一个劲儿的喊在哪里尿尿，难道是在盆里头吗？隔壁女厕所里，江碧云和梁楚韵羞得不敢吭气儿，想笑不敢笑。袁春梅系好了裤带，走到男厕所门口看了看，推门进去，指着便盆就说了，这就是茅坑。马建科在厕所里足足待了十多分钟，出来之后是满头大汗，面红耳赤的说呀，这他妈的茅坑还能这么讲究，硬是不敢尿啊。冯之良低头一看说，马团长，你不往尿盆里尿，怎么尿到裤子上了？马建科恼火地说，这他妈的七弄八弄就是尿不出来，刚想踢裤子，哗一下就出来了。正说着，陈秋实也上完厕所出来了，看看马建科这裤子，这样不行啊，你这个样子让国民党的人看见了得笑掉大牙，你赶紧钻到被窝里，一会儿国民党的代表过来看望，我们就说你病了。马建科不知是计，当真钻到被窝里捂了一个多小时，这连闷带鸡带害臊，搞了一身大汗，直到中午才出被窝。这天中午，新编第七师在高城大饭店搞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接风宴会，还请了卢剧班子来场折子戏。淮上州里真的假的军官太太来了30多个，宴会厅里足足摆了12桌，张林坡做主席，格林中校做首席，淮上州的专员赵伯雄做次席，陈东山做三席。 陈秋实和袁春梅虽然在主桌就坐，但是已经搞不清楚席位是第几了。还没有坐下，袁春梅就发现问题，看着自己的名签，迟疑着是不是落座。陈秋实当然也看出来了，但是陈秋实什么也没有说，笑了笑，坦然落座，并且递给袁春梅一个眼色。宴会开始，张林坡首先致辞，介绍为了中国人民的和平事业奔波的尊敬的格林中校，为了支持抗战率领民众保障抗日军队的赵伯雄专员，参与指挥黄石林战役、斯坡店战役、关廷部战役的本部副师长、本部执行小组首席代表陈东山先生，还有我们的友军淮上游击队的代表谁谁谁谁谁谁谁。啊，张林坡的介绍可谓是抑扬顿挫呀，但是说了半天就是不提陈秋实和袁春梅的名字。袁春梅差点就站起来了，被陈秋实一把给摁住了。张林坡见陈秋实没有发作，并且还在微笑，这心里边啊一阵的熨帖。他的主意就是让陈秋实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时候丢面子。现在看来呢，陈秋实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被搞了一个措手不及。张林坡感到这个目的达到了，举着酒杯说了：“诸位，抗战胜利，举国欢腾。然而众所周知，在我们收复河山、亟待建设家园之际，淮上地区共产党的游击队提出了……”张林坡停顿了一下，看了陈秋实一眼，见陈秋实仍在微笑，于是接着往下说，提出了一些不近情理的要求。当然，国难当头之际，淮上游击队呢也曾经做过一些与抗战有利的事情，帮助国军进行战斗。至于摩擦，那也是兄弟之间的事情。政府和本部本着和平的精神，请来了格林中校，意在调解。本人相信，在格林中校和政府的努力下，淮上游击队一定会深明大义，以国家为重，克服一己私利，配合支持政府和本部齐心协力重振河山。今天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日子，是一个胜利的日子，是一个和平的日子。为了庆祝和平和胜利，我提议诸位端起酒杯，干杯。张林坡一声召唤，各个角落顿时喧嚣起来，觥筹交错，男人们干杯的喊声一片，女人们的笑容如同盛开的鲜花一般。张林坡挥挥手对侍卫交代奏乐，一会儿要请我们淮上州卢剧名角郭晓生女士为诸位助兴。顿时间是鼓乐齐鸣啊，丝竹管弦覆盖了宴会厅，敬酒祝贺的声音不绝于耳。而就在这个时候，陈秋实站了起来，旁若无人地走到麦克风前，站定，敲了两下话筒，把右手举了起来，往下一压，而后语速低沉缓慢，却满含穿透力地说道：“女士们，先生们。”宴会厅先是一阵骚动，渐渐地安静下来。陈秋实淡淡一笑，把两手交叉放在胸前说：“刚才张林坡将军在介绍来宾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疏忽，张林坡将军没有介绍本人和我的同行，这样一来我们就没有办法给诸位敬酒。为了弥补张将军的疏忽，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乃新四军淮上独立旅少将旅长、淮上独立旅首席代表，我姓陈，名秋实，我叫陈秋实。”陈秋实话音刚落，宴会厅一片惊呼：“哎呀，这就是陈秋实啊，大名鼎鼎的陈司令，威震大别山的战神呢，这是关廷部战役的首席指挥官。哎呀，原以为新四军都是土包子，没想到这么风度翩翩呐。”张林坡这脸色难看极了，僵在那里是似笑非笑，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也靠近麦克风说：“啊，是兄弟疏忽，陈旅长是淮上游击队首席代表。”陈秋实向张林坡淡淡的一笑，接着说道：“ 这位是我的副代表袁春梅女士，诸位还记得陈三川擦枪走火事件吗？就是袁女士取证确凿，披露了真相，从而保证我抗日英雄免遭冤杀。大厅里又是一片喧闹，有人说呀，听说此人三寸不烂之舌胜过一个团的兵力，没想到倒是一位巾帼英雄，这么标致的女人呐。袁春梅起身款款转向四周微笑。陈秋实继续说道，本人还想纠正张林坡将军的另一个疏忽，我们新四军在大别山的部队不是游击队，他的前身是淮上支队，现在是淮上独立旅，是正规部队。至于张林坡将军所言，所谓淮上游击队也曾经做过一些与抗战有利的事情，帮助国军进行战斗，在我想来也无庸赘言。关廷部战役结束还不到一年呢。突然之间大厅静了下来，偶尔有这么一两声刀叉落在桌面的声音。张林坡惊恐地看着陈秋实，几次想把手举起来，又在半途落下了。一位副官蹑手蹑脚屈步至张林坡的身后聆听他的命令，但张林坡什么也没有说，不易察觉地向身后摆了摆手。陈秋实见近两百双眼睛一眨不眨的几乎都落在了自己的身上，他神情一变，顿时冷峻起来了。诚如张林坡将军所言，今天是胜利的日子，是和平的日子，在胜利和和平的日子里还有一些人我们不该忘记。我提议脱帽，为原二幺二师淮上支队两部在抗战中殉国的4362名英烈默哀。大厅里的空气在骤然间凝固起来，就像冰冻沉横在人们之间，呼吸似乎在刹那之间停止，外面的春风犹如暴风骤雨一般呢。陈秋实垂下了脑袋，袁春梅垂下了脑袋，陈东山也垂下了脑袋，就连那个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格林中校也垂下了花白参半的头颅，有的观望，有的俯首，有的最终啊，所有的人都低下了自己的头。张林坡脸如死灰，趔趄一步站稳，沉重的缓缓的深深的把自己的脑袋垂下了。你说陈秋实这个人该不该枪毙？张林坡失态了，他没办法不失态，烧香引出个活鬼来，这他妈的那个陈秋实简直是突然袭击啊，没有防备他搞这一套。张林坡对付陈秋实并没有掉以轻心，下令给他们安排最好的住处。陈秋实一行到达高城大饭店之后，他和陈东山、杨毅亲自去看望，可是呢，他们居然还是不领情，还是给本座出了一个大洋相啊。张林坡在几个师旅长官面前足足骂了有半个小时，没有一个人插话，当然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分担他的耻辱。杨毅也在立正挨骂的行列里，杨毅心里头很明白，张林坡他搞了个鸡飞蛋打。张林坡是给淮上独立旅的代表安排好了住处，这也没错。上午呢，他也确实带领一干人等前往陈秋实等人下榻的饭店看望。他还对陈秋实等人说过，党争那是上面的事情，你我同在大别山抗日，多次携手生死与共，情同手足啊，公事要办，私情也不能断。哎，这就是我新编第七师对淮上独立旅的态度，就是将来开战，我新编第七师也到别处打去，跟淮上独立旅碰面，我全师枪口永远抬高一寸。张林坡呀，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也都可以做，他的如意算盘是私下里给足陈秋实的面子，大庭广众之下一点面子也不给，让淮上独立旅威风扫地。可他哪里想到会是这个下场，简直就是自取其辱。宴会杨毅自始至终都参加了， 他在第二桌上主持。宴会开始之前呢，为表示慎重，张林坡亲自查看宴会大厅。杨毅一看见主桌上的席位安排，他还以为是搞错了，因为淮上独立旅和新编第七师都是当事方，而新编第七师是东道主，陈秋实作为淮上独立旅的首席代表，至少应该居于次席的位置上。若是考虑到中国人的礼仪习惯，陈秋实做首席，格林做次席也并无不妥。杨毅亲自动手把陈秋实的名签和陈东山调了个个，陈东山也会心一笑，可没想到张林坡看了之后也是一笑，但是啊，他似乎有意无意的又把名签换回来了。从那一刻起，杨毅的心就一直揪着，他既觉得对不起陈秋实，又怕陈秋实发作。刚开始陈秋实不动声色，他还有点侥幸，认为新四军呢可能不拘小节。可是张林坡祝酒词还没有说到一半，杨毅就暗暗叫苦了，这情况不妙啊。陈秋实越是不动声色，他就越感觉不妙。果然，陈秋实后发制人，直接给张林坡来了个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呀。